亲爱的弟兄姐妹和福音的朋友，非常的感恩今天上帝透过线上这个平台在这里召聚我们一同来敬拜他。我们特别感恩今天有神的仆人黄子佳牧师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在这里来为我们证道。黄牧师是我们华人教会德高望重的一位圣经学者，也是一位牧者。几十年来，黄牧师忠心地在教导和传扬神的话语。黄牧师大学毕业以后，在57年前就蒙召来侍奉神。黄牧师从美国的 Concordia 神学院获得神学的博士，之后牧会7年，以后又有18年的时间在神学院里面来教导，成为牧师当中的牧师。特别是在90年代，黄牧师有7年多的时间担任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以后在美国的若歌教会担任5年的主任牧师，目前也是该教会的荣誉牧师。之后又在亚特兰大华人基督教会的北堂担任主任牧师4年，至今仍然是该教会的荣誉主任牧师。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相信透过黄牧师的教导，我们能够再次从神宝贵的话语里面有得着有领受。让我们用祷告的心，我们一起在这里来聆听神的话，也欢迎黄牧师。
好的，今天这个世界非常缺少平安。当我们说平安是非常珍贵的，因为现在新冠肺炎所带来的影响是全世界，根据今天的资料，超过460万人被确诊感染了，而且31万多人已经过世。各位在德国，那么460多万就是大柏林市的人口了，死亡31万就是各位所在地 Mannheim 的人口了。所以疫情很严重，大家心里面不安。不过基督徒今生得到非常宝贵的恩典，神的礼物就是平安，以及平安所带来的喜乐。我们晓得主耶稣在受难那一个晚上告诉门徒们，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在主耶稣的里面我们有平安。主耶稣死里复活以后，常常向门徒显现，常常跟门徒们讲的第一句话，愿你们平安。所以我也很诚心祝福所有基督徒，在今天主日我们纪念主耶稣复活的圣日，但愿复活荣耀的主耶稣也能向你心里说，愿你平安。今天的世界除了疫情的不安，也带来了经济的不安，股市的跌盘，金融的危机，那么又带来了失业的不安， 我不知道德国情况，在美国非常严重，超过3000万人短期失业了，3000万是一个很大的数目。那么各地有不同的难处出现，所以我们不但是蒙神赐福有平安，更能够在危难中有平安。这是我今天早上要跟各位讲的题目啊，平安，在平安中的平安还算不稀奇，危难中的平安才宝贵。曾经有人征求一个平安的图画，那甄选到最后有4幅画。那第一幅画，婴儿安详睡在母亲怀抱；第二幅图画，老人家坐在摇椅在那一边休息；第三幅图画，青草地溪水旁，牧羊人骑在牛背上吹笛子；第四幅图画，在一个悬崖瀑布的旁边有一棵大树，树上有鸟窝，一些小鸟在母鸟的翅膀下面安歇。各位可以猜中哪一幅中选，就是第四幅，就是在悬崖瀑布边大树上的鸟窝，鸟窝中的小鸟在母鸟的护庇下，那也就是危难中的平安。基督徒就是要享受神所给我们奇妙的平安。安是危难中的平安。那我今天早上要用圣经里面的一段事迹来跟各位讲这危难中的平安，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2章第1节到12节。我来念使徒行传从12章第1节到12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希律打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4班兵丁看守，每班4个人，意是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作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2条铁链锁着，睡在2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主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身上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 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所盼望的。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好，圣经读到这里啊，这一段可能很熟悉的故事，不过我要从这里面来思想危难中的平安。刚才读的时候可能你们没有抓到重点啊，那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那个时候，等一下我再讲，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啊，他杀了雅各的哥哥，杀了雅各啊，然后抓了彼得关在监牢里面啊，然后派16个兵分成四班，每班四个人，一个晚上看守他，而且用铁链锁着，可能是一个兵锁一旁，睡在两旁。但是到了半夜，天使来拍醒了彼得，然后叫彼得跟着他出了监牢。然后彼得在监牢门口想了一想，就去到玛利亚的家，就是马可家里面，马可的妈妈叫玛利亚，众圣徒在那边聚集祷告。那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件事，就是彼得面临极大的危险，因为第二天抓出来审判，那个审判结果一定也是要害死彼得。在这种情况下非常的危急，相当严重的一个患难，可是彼得却能够睡得非常安稳。为什么？因为彼得心中有奇妙的平安。当时的危机是非常严重，雅各已经被杀害，第二天受审问一定也是要被杀害，按一般人一定睡不着的，不但想到第二天会被杀害，而且睡在监牢里面，睡在寒冷的石头地上面，可能铺一点稻草，两边还绑着两个兵，这个怎么睡呢？一定在那一边辗转难眠啊，胡思乱想。可是彼得却是安安详详的安稳入睡。你怎么知道安稳入睡？因为晚上天使来了，明亮的大光照不醒他。一般人睡觉如果突然开灯都会被惊醒的，这么亮的光居然照不醒，可见彼得睡得非常香甜，因为心中有平安。不但如此，我猜想天使一定知道，如果拍彼得的肩膀大概也拍不醒，所以拍他最敏感的肋旁，这一拍把他拍醒了，拍醒了，然后跟着天使 一直离开了监牢。为什么彼得心中有这样的平安？为什么彼得能够睡得这么安稳？为什么彼得在危难中有平安？从这一段故事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要从第一节讲起。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我要先讲那时这两个字。我要请每一位弟兄姊妹想一个答案。如果我问你，那时是发生了好的事还是坏的事，请问你的回答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或者你可以告诉你旁边的任何人，是好事还是坏事？好，没想到我的荧幕上居然有好几个答案都是坏事。那我现在告诉你，你答错了。哎，居然有一个答好事啊，那感谢主。那时你不要只看下文，你应该看上文，到底上面发生了什么事呢？当你去思考上文，那就是那时，使徒行传11章的里面记载，那时是以安提阿教会被建立起来，安提阿教会大大的复兴，安提阿教会广传福音，不但带领安提阿当地的人信主，还把巴拿巴、保罗要派到各地去，成为最美好的宣教的教会。那时如果你再往前看一点，更是好事。彼得在吕大把一个8年的摊子医好叫起来，当然是上帝借着彼得的手，然后又差遣彼得在约珀让一个死去的妇人多加复活。所以那时安提阿教会大大兴旺，那时以尼亚摊子站起来，多加死去复活，这都是神在做工啊，这都是天上的王、宇宙的王在统管治理这个宇宙。不但如此，你再往前看，你就看到彼得被神差遣进到罗马百夫长哥利牛的家。哥利牛是罗马军人，外邦人。当彼得一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圣灵降在他们中间，全家人悔改归主了。你再往前看，那时就是扫罗蒙耶稣显现悔改得救的时候，这一个罪人中的罪魁保罗被主耶稣改变，成为圣徒中的圣徒，成为神大大使用的使徒。那时神正在做奇妙的工，掌管宇宙的万有。再往前看，神打发腓力进到撒玛利亚城，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全城都轰动起来，许多撒玛利亚人归向主耶稣。神借着天使又打发腓力到了旷野，在旷野向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这个太监后来信了耶稣，就回到埃提阿伯 也就是现在的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根据第二世纪教父艾任留写的书信里面，他说第一个到埃塞俄比亚传福音的宣教士就是这位太监。那还有更奇妙的，北非本来都成为基督教王国，公元六世纪之后以后成为回教的世界，但整个非洲只有一个国家2000年是基督教传统的王国，那就是埃塞俄比亚。一直到公元1974年左右才改变。那时如果你好好思想，是宇宙的君王，天上的王，统治管理万有，而不是西律做王，宇宙的王，神在做王。所以彼得心中有一个确切的认知，也是今天我们需要的认知，就是深深知道神永远做王。当你有这样的信心，你就能够用信心穿越密布的乌云，能够进到万里的晴空，就能够在阳光普照的境界。亲爱弟兄姊妹，你真的知道，真的信相信神永远在做王吗？地上有危难，地上有不安，地上有各种情况让人愁烦，让人忧虑，让人痛苦，但不要忘记，天上的主永远在做王，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升天，回到圣父的右边，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圣父都交给圣子了。如果你眼睛只看见环境，只看见现世，你可能需要好好来背一背诗篇第刚才所打出来诗篇29篇第十节，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必定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他要让你脱离毒害的瘟疫。各位亲爱弟兄姊妹，第一个，为什么彼得危难中有平安？为什么你能在危难中有平安？因为你深知神永远作王。当你这样的深知神与你同在，神保护你，神眷顾你，当然你必然要活在敬畏神的情况中，你不要得罪神，你要活在信靠主的情境中，有信心仰望主，你活在神的旨意中，有信心仰望主，外面的情况神会保护你。比方说但以理，当他真的遵循神的旨意，真有信心仰望神，你发现但以理就不怕那洞中的狮子，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也不怕烧烈火的窑，以斯帖也不怕亚哈水鲁的禁令，他们走在神旨意中，神会保守看顾他们。当然我们不是随便试探神，你不要故意去接受感染，你故意的去是个随便不好好照规矩行， 那我们基督徒也要尽量的懂得怎么隔离，懂得怎么样避免被传染，以至于今天我们用的是网上的敬拜。所以愿神保守各位，你要多多洗手，你要少群聚，出门都要自己注意好距离，如果能戴口罩尽量戴口罩，更重要的心中天天敬畏神，天天信靠主，天天仰望主，尊主为神，尊主为大，这样的心来活，神必保护。不过有一些奥秘是我们不能懂的，比方说为什么雅各被杀害了呢？为什么彼得得拯救呢？这是奥秘，神的奥秘。等一下可能我说一点，但是现在先跳过去。神做很多事，神掌管一切，神看顾每一位，然而神的旨意是不一样的。不过请你们记住第一点，无论如何深深知道神永远做王，主耶稣基督，我们所信靠的主，坐在宝座上，万王之王，直到永远。第二件事情我们需要理解的，就请各位看第三节了。第三节，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作百姓办他。请注意，这里是第二次提到那时，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我要讲这第二个那时，第二个那时是彼得深深知道神永远爱他。为什么？因为除酵的日子，或者说逾越节，对于犹太人是非常有意义，非常重要的。那对于基督徒是更有意义，更重要的。那对于彼得来说是更大的意义，更重要的。为什么？我来说明啊。我想各位都知道犹太人跟逾越节的关系，那就是纪念神对犹太人的恩典、慈爱、拯救。他们本来在埃及被法老所苦害，做苦工还要被消灭，神借着摩西已经行了九个神迹或者九个灾难，结果百姓不肯，法老不肯让百姓去离开埃及，所以神最后一个灾难就是要派灭命的使者，要把埃及所有的长子要消灭。不过告诉以色列人，你要宰杀羊羔，让羊羔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灭命的使者就逾越过这个人家。所以那一天晚上，以色列人通通在宰杀羊羔，血抹在门框门楣上，以色列的儿子长子通通被保护，通通逾越过去，以后法老就准许以色列人出埃及了。所以每一年以色列人最重要的节日应该就是逾越节。不过他们一共有七八天的日子要除酵，要守除酵的日子，里面 最重要第二天就是逾越节。那么这个逾越节对犹太人非常有纪念的意义，但是对基督徒一样是非常有意义，因为主耶稣就在那一天的晚上设立了圣餐，也就是耶稣拿起饼来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拿起杯来祝谢，这用我的血与你们立的新约。所以直到如今我们经常擘饼纪念主耶稣，我们举行圣餐纪念主耶稣的爱，那就是在逾越节时候，主耶稣在逾越节为我们钉了十字架。那么以后每一年我们纪念主耶稣受难节，不过第一次受难节跟当年的逾越节合在一起，同一天，以后不同一天，原因是犹太人是用农历按月亮算，所以每一年的时间会变化，因为一年他们只有354天，比我们阳历，罗马人用阳历到今天365天，所以以后逾越节跟受难节就不能在一起，那么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啊。那么所以今年到现在为止，每一年的复活节也都不一样，会有变化。那现在我们重点就是基督徒非常看重主耶稣所立的圣餐，想到他舍命流血是爱我们的缘故，主耶稣爱我们要救我们。那对于彼得来说，这个逾越节有更大的意义，为什么？因为我们从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Josephus 他写的犹太战争里面的资料，我们晓得希律王杀害基督徒是公元44年，也就是说14年前，公元30年，那是主耶稣受难的那一年。那主耶稣受难那一年逾越节，主耶稣特别派彼得、约翰到耶路撒冷预备逾越节的宴席，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荧幕上应该打出来的，路加福音22章里面记载这件事情。主耶稣打发彼得，22章8节，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叫我们吃。以后彼得、约翰去了，预备了逾越节宴席，以后就设立圣餐。那第二天主耶稣就被钉十字架，舍命拯救我们。所以彼得就想到14年前是他跟约翰预备宴席的，然后主耶稣把他的爱救恩向门徒表明，不但如此，吃完了宴席去到客西马尼园祷告，然后比犹大就出卖了耶稣，然后主耶稣被逮捕，居然彼得3次不认耶稣，甚至发咒起誓不认耶稣。圣经说主耶稣回头看他一眼，彼得就出去痛哭了。从此主耶稣就没有再提这件事情。我个人的推论，这件事情一定是彼得自己讲出来的，彼得讲以后马可记下来，列入马可福音，以后马太、 或者任何路加其他的人参考马可福音，而马可福音里面讲的是彼得自己讲的，不然谁知道彼得不认主呢？发咒起誓不认主，主耶稣回头看他一眼，他出去痛哭，但从此之后主耶稣不再提了。主耶稣不但不再提，复活以后向彼得单独显现，当然也向很多人显现。我相信彼得跟主耶稣谈了很多话没有记下来，一定主耶稣完全饶恕他了，以后还大大使用他，以后成为教会初代非常非常重要的领袖。彼得每一次想到这里，就想到主耶稣真的是爱他，不但替他死，还赦免饶恕他一切的罪过，甚至发咒起誓不认他的罪过。所以彼得知道永远是蒙爱的，神永远爱他，主耶稣永远爱他。当他这样的心态以后，他就真的为耶稣而活。所以主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真诚表达爱主的心。所以之后彼得活着因主的爱感动，为主而活，爱主而活，为主而活。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有主的爱充满，真的爱主胜过一切，你真的无论做什么完全为主而做，必有平安，你的心中必充满平安。不但彼得如此，保罗也是如此，他后来自己说，他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他到处遇到艰难，可是坚决传讲神国的福音，见证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完成的救恩。为什么？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因为我想一个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当你心中完全为主而活，爱主而活，有什么可惧怕的？有什么不平安的呢？无论你做什么，你都会平安。约翰卫斯理是神所大大使用的仆人，他因为主的爱，爱主，他愿意为主而活。他讲一句话很有意思，有人问约翰卫斯理说，如果主耶稣明天来，你今天做什么呢？这个问题其实也应该问在座每一位，如果主耶稣明天来，你今天做什么？可能很多不同的答案。那有的人如果他很喜欢吃螃蟹龙虾，他可能说，我今天买很多螃蟹龙虾给他吃个饱。有的人可能说，我刚刚买了一辆很漂亮的 BMW 跑车，我今天开它一天。可能也有人想到我还欠我的朋友一些钱没还，赶快去还，不然一文钱没还清就麻烦了。或者有人想说，我还有亲戚好朋友从来没传福音给他们，我赶快去传。如果这些答案都不好，约翰卫斯理答案非常好，他说，如果主耶稣明天来，我今天所过的所做的跟昨天一样。意思是什么？主耶稣随时来，我都可以平安愉快来见主。主耶稣随时来，我都欢欢喜喜 见主的面。亲爱弟兄姊妹，无论你做什么，你是工程师，你是教师，你是医师，你是会计师，或者你社会任何的工作行业，如果你充满主的爱，愿意爱主，为主而活，无论什么事发生，你心中充满平安，充满喜乐。所以第二个重点就是深知神永远爱他，神永远爱你，主耶稣的爱没有改变。第三个原因，第十二章五节里面说，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那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说，耶稣告诉彼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彼得被关在监里，其实使徒行传十二章已经是第三次了，你去读第四章第五章，彼得都有被关过，然后都被放出来了，那这一次又被关。我相信每一次彼得被关，他都会想到主耶稣升天前跟他讲的话，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彼得听完这个话，他没有跟主耶稣讨论能不能不要这样死法。耶稣说这话是指彼得怎样死荣耀神，说这话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没有跟耶稣讨论不要死吧，彼得欣然接受。彼得早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以荣耀神为他的人生目标，无论什么都要荣耀神。不过我想主耶稣这一句话对彼得是有很大的安慰。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年少的时候你不会死，你可以自己随意往来，年老的时候你才会死，别人才把你束上带到不要去的地方，要死来荣耀神。年少不死，年老才死，这个是很大的安慰啊。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年老不死的吧，年老都会死的吧。如果能够在年老才死又荣耀神，那总胜过了许多的病缠身，要插管，然后行动不便，最后那样的死，可能远不如为主殉道而死。死有轻于鹅毛，有重于泰山。岳飞之死重于泰山，秦桧之死轻于鹅毛。如果我们能够为主而死，如果是照主旨意，那真是感谢主。因为死是每一个人必须要面对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以现在的流感来说，不要说这个现在这个所谓的新冠肺炎的这种事情，已经死了31万多的人了，全世界你们德国也没好多少，差不多8000人了，死了8000人。德国也有差不多17、18万人受感染，那美国更糟糕了。我们活在美国的天天都不敢出门，已经确诊的超过146万人了，过世的将近9万人，死很容易不但是病死。我生活在美国已经20多年了，每一年 车祸1000多万件，车太多，1000多万件。不过每一年因车祸死的差不多4万多人，每一年都死4万多人，那很容易就过世了。那后来我才听说，全美国车祸死亡最高的一条公路，居然就在我们亚特兰大，啊，那个叫做285环城高速公路，啊，在座你们从德国将来到美国来玩，啊，到我们亚特兰大来玩，啊，千万别忘记要上一上285，啊，看你会不会回天家，啊。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带着朋友走285，我就告诉那个朋友，我说这一条路是全美国最，我还没讲呢，太太打我一下不让我讲，我就说这是全美国最忙的一条公路。以后开车开出了285，我才跟他说我没讲完了，不但最忙，还是被车撞死最多的一条路，我们没被撞死，感谢赞美主。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你要面对死能够欢欢喜喜见主面，荣耀，那是荣耀。为什么雅各被杀，为什么彼得被救，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当彼得后来殉道升天一同见到雅各的时候，他一定说，雅各弟兄啊，你比我早20多年享受与主同在永远荣耀的境界。上帝让雅各殉道，我想也有他的美意，因为初代教会一直兴旺起来，到了第2、3世纪的教父特土良，他就做了一个评论，他说为什么教会兴旺，在罗马帝国逼迫之下能兴旺，他说因为殉道士的血成为教会的种子。当人看见这一些美好的人，善良的人，敬虔的人，这一些在社会上有贡献的人，居然为他的信仰殉道，这个信仰应该是真的。殉道士的血成为教会的种子，在我们近代中国教会历史上，各位都知道1900年叫做义和团事件，那个时候杀害外国人很冤枉的有189个外国宣教士被杀害殉道了，包括这就包括他们的夫人小孩，189个被杀害。我们也实在不知道为什么神准许，但现在回头一看也很奇妙。根据一些人的估算，1900年更正教的基督徒大概只有8万人，因为1807年马里逊才传到中国，8万人。但是过了50年，1950年代的时候有80万基督徒，到现在再过5、60年，现在至少8000万基督徒。我们中国人华人蒙神的怜悯，我们实在感恩。但是那些殉道者的血真成为教会的种子，神的旨意美好，一生相信神有他的旨意，他的旨意永远高过我们的旨意，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就依靠主吧，顺从神的旨意。当然但以理三个朋友，以斯帖神的保守，极其危难中都不会死，神给每一个人道路不一样，神允许雅各殉道，神让彼得不蒙拯救，都有神的美意。所以深知神的旨意美好，在你一生路途中 一生的道路里依靠主。最后一点，最后一点，第十二章第五节的下面，教会却为他切切祷告神。彼得出了监牢，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去，在那里好些人聚集祷告。不过到了后面有一节，彼得在门口敲门，使女去报告，大家都不信，说你这是疯了吧，甚至他们说那是彼得的天使。好，这里我就要讲最后一点，教会确切的为彼得祷告。那彼得出了监牢，想了一想，照理说啊，应该回家去的嘛，回家跟太太报平安了。可是想了一想，没回家，去祷告会。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想了一想，他知道太太一定不在家，彼得的太太一定去祷告会了，所以他想了一想就去祷告会。亲爱弟兄姊妹，全能的神统管万有，行做万事，但优先要做教会同心合意按他旨意祷告的事情。如果希望神的工作实现，希望神的作为临到，希望神彰显他的荣耀，教会要切切祷告，而且同心合意，而且昼夜呼求，让神的旨意能够实现。请注意啊，圣经一再提醒我们要不住的祷告，要恒切的祷告，要凡事的祷告，要随时的祷告，要随地的祷告。但是祷告不是说改变神的意思按照我们的意思行，祷告乃是越祈祷越明白神的旨意，越遵从神的旨意，越呼求神早日成就他的意思。所以神是按他旨意行做万事，我们祷告更明白神的旨意，更同心迫切来仰望神成就他的旨意。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在韩国 一段时间考察韩国教会的复兴。我想大家都知道韩国教会的复兴就是从祷告开始的，他们常常有半宵祷告会、通宵祷告会、清晨起来祷告会，有祷告三祷告会，有祷告洞里的祷告，大家迫切祷告，当神成就他的美意，他悦纳我们的祷告，他就速速成就了。不过祷告祈求不要忘记，我们要悔改归正，带着罪恶上帝是不听的，照私意祷告上帝不听的，妄求上帝不听的，祷告要回到神的 正路上面。前些时候有看到Billy Graham 哥培里他的女儿为美国祷告，里面很多，不过我很感动的一样就是他说要为美国认罪祷告。他说哪些罪呢？他说第一，美国现在性的混乱，乱七八糟，男女关系很随便，性的问题非常严重啊。据我知道在欧洲不比美国差，你们活在德国你们自己去看吧。性的混乱，当然这里包括了同性恋的问题，同性婚姻的问题，不但合法化，甚至到处宣传，影响很大。不但如此，那么还有毒品的问题，还有各种暴力的问题，酗酒的问题，这些很多很多背逆了神，不敬畏神，照自己的意思行， 各位亲爱弟兄姊妹，祷告呼求，不要忘记悔改认罪，要回到神的正路上，然后我们切切为执政的，为掌权的，为老百姓，为公义，为正直。圣经说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但愿世人悔改归向主，但愿认罪离开罪，但愿我们切切祷告神赐福他的教会，各地教会兴旺起来，信徒灵命成长起来，神的工作能够成就，福音能够广传，真道能够得胜。愿主耶稣的名被高举，让神得着荣耀。我们要有信心，祷告要有信心，祷告的信心，我们发现早期教会有的时候缺少信心，他们为彼得切切祷告，彼得出来了，他们说这是他的天使，甚至对于那个小使女说你疯了，你乱讲了。我们用了信心祷告。一个小小的故事，有一次有一个有些一个地方很干旱，没有雨，农作物不能生产，所以教会举行特别祷告会。他爸爸带着他的小女儿去参加，出了门了，小女儿说等一下我要回去拿个东西，回家之后拿一把大雨伞出来，他的爸爸就说女儿啊，天气这么好你拿伞干什么？女儿说我们不是去祷告吗，等一下下雨我们没有伞怎么回来啊。这个小故事就说教会切切祷告要有信心，相信照神的旨意，按神的时候神会做奇妙的事，神会带来想不到的超过所求所想的结果。弟兄姊妹，今天道讲完了，不过有四个重点，那是四个深知，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第一，深知神永远做王；第二，深知神永远爱他；第三，深知神旨意美好；第四，深知神垂听祷告。愿神赐福你和你一家，我们一同祈祷。亲爱天父，但愿你在历史上做这些事，今天再一次提醒我们，给我们这样的确知，主永远在做王，深知主永远爱我们，深知主旨意美好，深知主垂听祷告，好让世上你的众儿女，我们所有基督徒刚强壮胆，不但心里平安，还广传这平安的福音，引领世人同得你赐的平安。恳切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Thank you.